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第三个教会呢，是别加摩的教会。启示录第二章的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呢，主耶稣借着使徒约翰这样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别加摩的教会呢，主耶稣对自己的称呼是那有两刃利剑的说，这个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他提到说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要自己提到他是有两刃利剑的呢？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二节，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神的话语呢是非常锐利的，能够刺到人心中，让人能够知道他心中很多的意念不对的。换句话讲呢，主耶稣是说这个神的话语在你们中间呢是最高的准则。一个教会若是不相信神的话语，那么这个教会没有用。一个神学院呢若是不相信神的话语，这个神学院呢教出来的学生没有用。神学院基本上呢是教导神话语的地方，假使神学院呢不能够坚守神的话语，自己擅自做主张，认为神的话语有错误的，那这个神学院是很可怜的一个地方。他提到说有几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个巴兰的教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教训呢？好像是我们现在这个 prosperity theology，也许我们把它换成说赚钱神学，要是神祝福你的话，你一定很有钱，各方面都很好。这个呢就是他提醒我们要小心了。因为巴兰的问题是什么呢？巴兰是耶和华在外邦中所用的先知，因为他确实跟神有交通，可是他的心呢以钱财为念。好，耶稣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那这个巴兰呢常常在马门跟神当中挣扎，越挣扎呢马门就在他心中占越多的地位。因为我们知道在民数记的22章里面提到摩押王巴勒用很多的钱召先知巴兰来为他咒诅以色列人，巴兰忍受不下，他就跟着去了。跟着他去以后呢，有几次啊巴兰呢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神都禁止他了，所以他不但不能够咒诅以色列人，反而多次为以色列人祝福。那这个时候巴勒就很不高兴了，他向巴兰生气，拍起手来，这里拍起手来可能就是敲桌子了，对巴兰说，我召你来啊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到你自己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呢，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那巴兰呢圣经没有再写下来，但是从后来我们看到的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图画了，就是巴兰呢为了看到巴勒的这些财富啊，巴兰呢就给巴勒 献了一个祭俩。他跟巴勒说，神不让我咒诅他们，所以我没有办法，但是我教你一个方法，假使啊，你可以用你们的这些女人呢、啊，来引诱以色列人犯淫乱的罪，拜摩押的神，这个时候呢，不用我咒诅，神自己就会刑罚以色列人。所以就发生了民数记25章呢，巴利庇尔的事情，摩押的女子呢就引诱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呢就犯了淫乱的罪，拜了巴利，神就用瘟疫啊，就杀了以色列中的24000人。这个事情呢，就是巴兰呢，他为了这些财富做了圣经所严严禁止的事情。所以对别加摩的教会，耶稣等于是说，你要知道神的话语是两刃的利剑，非常锐利的，很多时候讲出去不只是对会友有这个针砭的作用，有时候对讲道的人本身呢也是有针砭的作用，他是不妥协的，他的道理是高高在上，他是我们生活最高的准则。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呢都必须要悔改。所以他说呢，你不能把神的话语拿来做换取钱财的工具。那是神的话语41:22，我们不知道尼格拉一党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训，可能就是这个教训呢就是似是而非。耶稣说，我的话呢是一把两刃的利剑，这个两刃的利剑出去的时候呢，它不会突然返回，你一定要在这个话语面前呢，我们要顺服。假使我们不愿意顺服的话呢，第16节提到说，你们若不悔改呢，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当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启示录19:15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神的话语呢，今天是让我们为罪自己责备自己，然后能够来到主面前得救，能够成圣。但是假使我们不愿意的话呢，将来呢，这同样的话语也是神用着来审判我们，让这些不愿意按照他的话语来行的人，将来在他的面前要受到审判。第四个教会呢，是推亚推拉的教会，在第2:18，他说，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笼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也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推亚推拉的教会的信里面呢，主耶稣自称是那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为什么主耶稣这样称呼自己呢？因为在这里呢，他的眼目如同火焰，所以看得很清楚。还有这个脚像光明的铜呢，他是要锻炼，是要炼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 persevere， 我们中文是翻成恒久忍耐。那这个 persevere 常常是在一个不顺的环境，或是在一个苦难的环境里面呢，我们要继续坚忍下去，那这个叫做 persevere。 所以就像锻炼这个铜啊，它是一直练一直练，在这个练的当中是很痛苦，但是神要我们能够坚忍下去。19节这里呢，他要提到呢， 就是他在爱心、信心还有在服事上面的坚韧。教会不是跑100米的那个跑步，教会比较像是跑那个马拉松，常常马拉松的人跑到最后一圈两圈的时候呢，他反而可以把速度加快最后的冲刺。就好像这里说，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所以保罗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你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对推雅推拉教会的一个鼓励啊，就是说你必须要能够坚忍，因为他是一个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他责备教会中发生的事情，就说挪亚自称为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当然这个时候耶洗别是早就死了，所以这个耶洗别是用来描写像耶洗别那样行为的人。我们知道耶洗别呢是把巴利的敬拜带进以色列的一个王后，所以耶洗别呢是代表把外邦的信仰带进教会里面来的。那神等于是说，好，你这个耶洗别呢是引诱我的仆人在行这个奸淫的事情，我就让你呢死在床上，你在哪边犯罪你要不悔改就让你在那边死。看的人一看到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那被神审判的人，当他一被神这样审判的时候，他也不用问神说为什么。那23节说，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那党类呢，他说原文叫做儿女，我要杀死他的儿女。当一个教会开始让一个不正确的教导进来以后呢，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解决的事情。当耶洗别把巴利的敬拜带到以色列当中以后呢，耶户呢就把耶洗别杀了，把这个巴利敬拜从以色列当中呢干干净净的把它摧残掉了。但是啊，那亚他利亚就是耶洗别的女儿，嫁到犹大王朝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巴利敬拜带到南国犹大去，并且在耶路撒冷设立了巴利的庙。我们知道亚他利亚呢差一点把大卫的整个王室摧毁掉了，当异端的崇拜一进入到以色列呢，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把这个挪掉。所以为什么在前面呢神提到他的话语是这么重要，教会就是要好好的要教导弟兄姊妹神的话语，要把神的话语解释的清楚、解释的明白，让弟兄姊妹的信仰能够有根有基，这样子呢外教的信仰就不容易进来。这些工作呢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花相当长的代价。然后当神对于推雅推拉的教会呢，他说因为你呢能够很久忍耐了，所以我不将别的担子加在你的身上了，这样就可以了，你就是能够继续抓得稳、抓得紧，继续往前。那他说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你要很久，你要能够坚忍，你要能够继续到最后。他说那个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到底，你看这个都是跟 persevere 有关。他说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当我们要带领要做治理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意向我们所看的东西要看得远，因为这个征战呢是要持久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时候会有困难，但是在困难的时候就是要证明这个远见确实是对的。那么时间过了，你会发现你的远见是正确的，以后时间越长呢，神的祝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美国的一个神学院叫做达拉斯神学院，最早设立神学院的校长呢，他叫 Louis Sperry Chafer。 神给他一个很大的感动，要教导传道人在神的话语中能够精深，他就来到达拉斯跟一些同工祷告以后，就是开始设立达拉斯神学院。他的一个目标呢，就是要把神的话语很清楚、很深、很好的教导出来，让这些同学呢到世界各地呢把神的话语传出去。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远见，他也没有很大的财力，也没有很多的资源，但是呢他就衷心的在那里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开始。70年以后呢，这个学校现在有1000多个神学生啊，他毕业的神学生呢在世界各地呢有很美好的服事。为什么？因为他们坚守认为圣经是一点错误也没有，坚守圣经呢是我们生活最高的准则，所以他们花时间，他们衷心的来讲解圣经，来宣传圣经，那成为一个神非常祝福非常实用的机构，就是因为他坚忍。这个是神借着推雅推拉的教会要给我们的一个功课。 五个教会呢是撒底的教会。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底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撒底教会呢，主耶稣自己自称的是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那我们知道神的七灵就是圣灵了，那就是那有圣灵还有七星。七星是什么？就是教会的传道人了。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撒底教会呢是有名无实的一个教会，换句话讲呢，他可能有这个教会的名，但是呢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不多。你知道教会呢有很多种的方式可以吸引人来到教会，但是不是所有来教会的人都是能够上天堂的人，因为只有重生得救的才跟神的国度有关系。所以呢耶稣自称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主耶稣是强调你必须因着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圣灵重生你有重生的生命。那么这个七星呢就是教会的传道人了。在这个地方呢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传道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要确实的带领来教会的人，让他真正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真正有重生的生命。这个是传道人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在世界上讲到带领教会，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所带的这些会友啊，他能够有最基本的称义，这个第一步他必须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他才跟教会有关系。他这里提到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里提到的是说，你必须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在生命册上才能够有份呢。生命册上不能够挪掉你的名字。所以对这个撒底教会呢就提到的是，不能够是一个名存实亡的教会，必须是一个有真正属灵生命的教会。第六个教会呢就是给腓拉铁会的教会，神对他们没有责备。在第七节他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会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毁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这里呢，主耶稣自称是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为什么他要称呼自己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呢？这个跟前面第一章的第18节里面提到说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的描述是有关的。在以赛亚书的22章的22节 神对大卫家的家宰瑟伯纳说，因为你在这个国难将到的时候你为自己安排，他说我要把你的位置除掉，然后呢他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以利亚敬的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换句话讲呢，等于是家宰的职分呢是要变成以利亚敬，那以利亚敬呢他开了这个皇宫的门呢就人家可以进去，他关起来就没有人能够进去，所以他是掌管这个能进出这个王宫的职分。那在这里呢他提到说拿了大卫的钥匙，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从大卫的后裔来的，那他拿着这个钥匙呢是开掌管阴间跟死亡的钥匙，换句话讲呢他是有在那里有生命之道，他开的这个门呢就是让人呢可以得到救恩，主耶稣是门，可以到神那个地方去，就是因为腓拉铁会的教会呢它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它是一个差派宣教士的教会，神呢就非常喜悦这样的教会，他说他只有一点力量，但是呢他遵守神的道，没有弃绝神的名，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呢第九节说，那撒旦一毁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传福音的人呢，你会在万民之中被高举。我们就来思想一下，这个世界上确实是这样子一个情形。你看这个福音的工作，当初德国差派宣教士的时候，你看德国是一个强国，你看到这个英国戴德森到中国去，威廉凯勒他到印度去，你看这个英国呢是当初世界上很强的一个国家。那美国，你看美国的马里逊到中国，马街从加拿大到台湾，这些国家呢在列国当中呢神就祝福他们。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呢，我非常看好韩国这个国家，因为韩国这个国家呢基督徒的数目非常的多，他们传福音呢是非常的吃苦，非常的甘心情愿到各个国家做福音的工作，神会祝福这个国家。对于那些得胜的呢，神说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你知道柱子是建造神圣殿的一个很重要的单位，因为柱子能够把神的殿宇撑起来。传福音的工作呢是神的国度的扩充当中非常重要的，你们知道吗？你们来到教会是接受牧师传道人的教导，但是呢传福音的工作呢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的工作，而是每一个会友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牧师被绑在教会里面，他能够接触的不信主的人很有限，多半接触不信主的是你们这些会友听了教导以后，这在你们的家里、你们的工作、你们的学校、你们的服事的岗位呢，这个是你们接触许多不信主的人的机会，那你们呢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你们回到教会呢就是接受装备，出去到世界呢你们就是宣教士，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于这些得胜的呢，能够把福音传出去的呢，神说我要叫他在我的殿中做柱子，因为他是帮忙建立神的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才。所以他提到说呢，我要将神的名和神城的名并我的心名都写在他上面，神是很乐意把他的名字放在这样的人上面，因为他是忠心为他做工，是神所心里所悦纳的。第七个教会呢是给老底家的教会，第三章的第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户主，已经花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花热心也要悔改。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老底家的教会是唯一没有受神称赞的教会，可是呢，在世界上呢，他们认为他们是最有钱的教会，他们住的是很漂亮的洋房，他们穿的可能是最好的衣服，吃的呢可能都是佳肴美味。但是呢，神说呢，你们在世界上呢有钱呢，并不代表你们在灵性上是富足的。这些人很明显的在神的事工上呢，没有真正的摆上心，他们炫耀的只是世界上的财富。神在这里呢，他自称说那是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他说，我跟你们讲的话是真的，我跟你们讲的话是诚实的。你们可能自己看自己是很有钱，但是我跟你讲，你真正的光景啊，你是很贫穷的，你是什么都没有的，你是连一件白衣都没有的。假使你翻开启示录第19章第7节到第9节，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新户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里不是讲到得救的问题，而是讲到将来得奖赏的问题。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有耶稣给我们的义袍，所以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但这里是讲到你信主以后，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你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行他要你做的，这个你在主的国度里面所行的义，就是你的白衣啊。耶稣是跟老底家的教会讲说，你们没有这个东西，你们其实是次生的，我是阿门的，这个话是真的，我现在跟你讲，你不信，将来你带着这些绫罗绸缎，带着这些佳肴珍馐来到神的国度，这些你一样都带不来的。那将来呢，你到神的国度可能真正就是赤身露体，什么都没有。并且呢，他说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为什么神要称呼他是在万物创造之上为元首的？耶稣基督他是一切的头，假使他是万物的头，更何况呢，他是他所买赎回的教会的头。教会呢是应该让耶稣基督在里面做主做王，应该让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能够被教会所遵守。那么为什么老底家的教会呢，耶稣是站在门外叩门，他在门外叩门说，请你让我进去，让我跟你们一同坐席。耶稣是要我们心甘情愿来顺服他，心甘情愿来跟随他，心甘情愿让他在我们当中来做头。但是很多时候教会当被世界的神迷昏了眼睛以后呢，当我们看重世界的财富，追逐世界的成就，超过神国度的工作的时候，慢慢的我们就变成了在属灵上是赤身，是困苦，是可怜，是贫穷，是瞎眼的了。老底家的教会是代表今天许多追逐世界的名利的人，很多生活不容易的人，他们就来到教会寻求教会的安慰，寻求教会的帮助。牧师传道人帮助他们能够立足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赚钱了，一赚钱以后呢，慢慢他就不来教会了，因为他发现追逐世界上的财富比在教会敬拜要好得多。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事情。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工作，但是我们生活必须是一个平衡的，你有工作的时间，有生活的时间，但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工作，为什么生活，你要有敬拜神，你要在神面前寻求神怎么样教导你，怎么样运用你的资源，怎么样教养你的孩子，怎么样带领你的家庭，然后赚钱的话怎么样来使用你的利润，这些都是神要教导你的。那你要是把这个神丢到你的背后去，所注重的只是你前面看得到的这个世界的东西，神说你以为自己是富足，事实上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对这样的人，神说你要真的是要开你的门，让我进到你的里面，能够跟你一同作息，因为我要做你的主，我要掌管你的生命，我要带领你走永恒的道路，那个将来能够得到奖赏的道路。愿神怜悯我们，愿我们也能够在他面前来顺服他。
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现在呢，我们要看主耶稣对使徒约翰所说的将来必成的事。在第四章的一开始，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么第四章呢，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在天上对神的敬拜。从第五章开始呢，就是七印、七号跟七碗的审判。因此呢，第四章呢，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启示录里面的审判呢，是从神的宝座上面来的。换句话讲呢，这个审判的基础呢，是以神的公义、以神的圣洁为基础。因为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他有绝对的主权，他也有他自己圣洁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呢，在神的绝对的标准之下，必须依照神的原则来存活。所以启示录呢，就是对于一个离神越来越远、敬拜偶像、纵容自己的罪、不以神的标准为标准的世界呢，神在这个时候呢，他要开始施行他的审判。那么到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七印的审判开始。第五章第一节，他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这个书卷呢，是用七印封严的。这个书卷一展开呢，那个七印呢，就是一个印一个印呢，就按顺序就一直打开。我们知道每一个印呢，都会带出来一个审判。这个时候呢，约翰呢，因为在整个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的书卷的，他就大哭。这个时候啊，长老中有一位对约翰就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除了主耶稣基督，没有人配展开那个书卷呢？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呢，是在第六节，他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圣经的答案呢，乃是说主耶稣他配审判这个世界，是因为呢，他曾经呢来到世界上呢，为了世界上所有罪人的罪呢，他甘愿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让他们得救。当主耶稣呢经过世界我们所受过的一切患难，为我们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愿意担当起我们所有的重担，但是世界上的人不愿意接受他的时候呢，他呢就配有这个职分呢，来审判这些世界上不愿意接受的人。你们回想一下哈，在整个先知书里面呢，哪一位先知的审判呢，你觉得是最严厉的？在我自己所读先知书里面呢，我常常觉得耶利米书呢是一本非常严厉的先知书。 因为他其中提到的呢是犹大这个国家呢整个要被灭亡，不但是预言他要被灭亡，事实上耶利米他亲自看到犹大国被灭亡的情形，所以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呢，在五章的圣经里面呢，他已经哭断他的心肠啊，所有他可以用的话语啊他都哭了。那么对于这么样一个严厉的审判的信息呢，神没有交给那些很喜欢审判人的，或是认为自己是义的，认为自己什么都是对的，神是把这个审判呢交给耶利米，我们称他为一个哀哭的先知，他常常为他百姓的罪啊在那边哀哭，在那边难过。我自己在刚信主的时候呢，常常觉得自己有先知的恩赐。所谓先知的恩赐呢是什么呢？你知道先知他很容易一眼就看出人家的罪，所以呢我刚信主的时候呢很有兴趣读圣经呢，我就是一眼常常一看呢就看出了别人的错误。我还记得到台湾的一个乡下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在要出去传福音以前呢，我们都必须要一起祷告。那在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会对那个跟我一起祷告的人说，依照圣经这里这里或是那里那里所说的，你这个祷告是错的，你不应该这样祷告，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祷告。后来很多人就很不愿意跟我一起祷告，因为他们很怕就是祷告完了以后又不知道他什么地方祷告错了。假使当初神要把审判的权柄交给我的话，我可能马上就是觉得就是说世界上舍我其谁，但是神并没有。在启示录第五章里面呢，他提到说主耶稣配展开书卷，配揭开七印呢，是因为他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所以以后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提到将来呢圣徒要审判世界，要审判天使，到底什么样的人会审判世界呢？什么样的人会审判天使呢？假使你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你的邻居呢常常被你占便宜，那么你的邻居呢因为你是教会的长老呢，他可能不会信主，将来死了你也死了，主耶稣要审判这个世界，他说某某某因为你的隔壁这个人以前是你的邻居，你对他最熟，所以我今天就让你去审判他。假使主耶稣这样做的话呢，你的邻居啊他在公义的神面前，他说神啊，你用这个常常欺负我的人来审判我，我心里没有办法服气。那我想呢，公义的神呢他不会这样做的，他用什么样的人去审判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很可能他用的是那些为了他们灵魂的好处多方为他们做见证，在他们身上施展出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公义、耶稣基督的怜悯，为的是要帮助他认识主。当你在他身上呢常常那边为他祷告，帮助他，希望他能够信主，但是他仍旧拒绝的时候，那我想到了那天呢，神可能把这样的人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来审判他。所以常常在一个谦卑，常常在一个为神的国度忧伤，为神的国度祈祷怜悯思考的人呢，他配做这个审判的工作。那另外呢在第九节这里呢，他提到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在英文呢他是讲到 every nation every tribe every people and every language。 我们把它翻译的话， nation 就是民族， tribe 呢就是一个部落， people 跟 nation 差不多一样的意思，也是一个人民的族群，然后最后是 every language 就是每一个语言。所以呢神所看重的呢就是像我们今天宣教学所说的未得之民呢，那这个民呢怎么样做单位呢？常常就是用他们的文化或是用他们的语言来做一个单位，他们是每一个族群呢是或者是有血统关系啊，或者有文化的关系，或者有语言的关系。所以呢圣经的单位呢跟我们一般所讲国家的单位不太一样，像国家的单位一个国家哈，譬如你讲在中国里面它有壮族、有藏族、有维吾尔族、有汉族、有苗族，有很多不同的族。那这个每个族呢在神的眼光里面看就是一个单位，就是这里所讲的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所以神所看重的常常是一个民族。 那么讲完了这个序言以后啊，在第六章呢，他就第一印、第二印、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印就打开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结构，就是第四章呢，它是让我们看到在天上主宝座前的敬拜。第五章开始呢，就是羔羊要揭开这个七印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序言，预备我们，让我们看到审判呢马上要出去。然后第六章呢，就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印呢，一连串的就这样打开了。到第七章呢，就是一个剧终的时间呢，就好像我们看戏剧的时候中间暂停一下，因为再来的呢是一个更厉害、更壮观、更大的一个事件要发生。那所以这个剧终的时间呢，也是神呢允许人有机会认罪悔改，但是要是没有认罪悔改的话，那么第七印接着又下来。同样第七印带出七个号，在第八章的第一到第六节呢，也是一个序言。那这个序言完了以后呢，从第八章的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九章的结束呢，是整个第一号到第六号一号接一号的一连串的发展出来。那么到第十章呢，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十四节呢，是在七号当中的剧终时间。这段时间过后以后呢，在第十一章的十五节到第十一章的十九节呢，第七号就吹出来了。第七号吹出来以后呢，第十二章到十四章呢是七个异象。这个七个异象呢，那我们看到呢，就是七个碗的审判要被执行出来之前呢，那个时候世界上的光景。然后第十五章，那我们看到是七个碗要审判之前的序言。这个时候呢，就不再有剧终时间了。从第十六章开始呢，一直到第十六章的结束呢，我们就看到七个碗呢一连串的就施行下来了。然后七个碗的审判结束以后呢，第十七章一直到第二十二章的第五节呢，让我们看见有七件大事就成就了。那这个是整个七印、七号、七碗非常有次序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在七印的审判里面。那第五章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是序言，然后序言完了以后呢，第一印到第六印呢，就是在整个第六章里面就很快的一印接着一印的执行了出来。那么这些印呢，不一定说是第一印他审判完毕了然后再揭开第二印，然后审判完毕了再揭开第三印，很有可能呢是第一印揭开以后呢，他就是一直继续下去了，然后第二印呢再揭开呢，就是第一印呢还在继续发展，那么第二印呢是一个新的审判再加上去，他也是继续在发展，那么第三印呢接着又打开来。所以可能是前面的印还没有完全结束呢，下面的一个印呢又接着上去。这些灾难带给世界相当可怕的一段时间。我们看第六章的第一印揭开的时候呢，他说呢，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变出来胜了又要胜。这是拿着弓的白马，他没有提到他有拿着剑。所以这个骑在白马上的呢是一个敌基督，因为敌基督呢他要假冒基督，但是他不是真的基督，实际上他是与基督为敌的，好像是要模仿耶稣基督骑着白马的那个样子。他这里拿着的弓呢却没有剑，好像有武器但是却没有用。这里呢跟但以理书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提到希腊后来逼迫以色列的王呢叫做 Antiochus Epiphanes， 他描写他的呢，他说这四国末时啊，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坏有能力的和圣民，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尊，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到呢，权术还有诡诈呢，是 Antiochus Epiphanes 所预表的以后要来的敌基督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敌基督呢，其实是一个有权谋的一个人，他也需要武力的地方，但是呢，很多是不借着武力呢，他就让他的世界成就一个统一的国度，成为一个在上面治理的独裁者，他的那个策略呢，会一个接一个的成功。这是我们看到第一印。那么第二印打开的时候呢，战争就开始了，有红马出来， 代表的是他要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互相残杀，要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所以征战要开始，第三印开始的时候呢，饥荒来了。他说呢，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那这个一钱银子呢，差不多是工人一天的工价，那买的呢是一升的麦子，这个一公升呢是差不多你可以用你的两只手合在一起可以捧起来，那就你看到是做了一天的工价呢，是可以买一捧的麦子，或者是说一天的工价呢买三捧的那个大麦，大麦是比较便宜啦。这个是做的工作的辛苦，但是你大概只能煮稀饭吃了，或者是你只能够煮面疙瘩，但是很多都是汤。那个时候呢是一段不容易的时候，但是他说油和酒不可糟蹋，虽然是食物呢有短缺呢，但是油跟酒呢好像并没有什么短缺，好像人这个享受的部分的东西呢却没有减少。第四印揭开的时候呢，他有一匹灰马，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鹰虎随着他。那这个鹰虎或者是我们讲说阴间呢，它到底是什么呢？阴间是不信的人死了以后呢暂时居住的地方，在旧约的希伯来文里面叫做西欧，在新约的希腊文里面叫做 Hades， 那中文的翻译呢我们都用阴间来代表这两个字。假使啊你今天抓到一个杀人犯，你在还没有审判他之前呢，他叫做嫌疑犯，你必须借着证据证明他是杀人犯以后，你才可以刑罚他。但是这个杀人犯呢被抓到的时候呢，虽然你还没有审判他呢，我想你不会给他住在五星级的旅馆里面等待那个审判，你给他住在拘留所里面。拘留所呢就是相当于这个阴间呢。假使你看启示录的第20章第11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我们这里发现，人要受审判的时候，阴间就把他所容纳的这些灵魂呢交出来，于是这些人呢就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按照他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呢来接受审判。所以呢阴间呢是不信的人灵魂暂时居住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再回到启示录第六章来看第五印。第九节呢他提到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啊，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在大灾难开始以后呢，就有很多人被杀。那这些人被杀呢，很明显的呢是受冤屈被杀的，表示说他们不是因为犯罪而必须被杀的。因为这里他说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这些人呢就是为着基督的信仰而献上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敌基督做王的时候呢，他是与基督为敌，所以当然他不会喜欢这些信基督的基督徒。那么这些人呢就在那个时候会受多方的逼迫。当他们跟神要求说，主啊你为我们伸冤的时候呢，主跟他们讲说，你们再安息片刻，因为还有很多的人也会像你们一样因着信仰的缘故被杀。所以在整个大灾难的时候呢，有许许多多的人要信主，也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呢因为信主的关系呢要献上他们的生命。但是主耶稣跟我们讲说，那个能杀害我们的身体但是不能够杀害我们的灵魂的，不用害怕。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呢，我们有他永恒的保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呢，我们是要在乐园里面与基督同在，我们得胜的呢将来还要复活与基督一同来治理这个世界。那么在第六印打开的时候呢，就有地的震动，有星象的变化。他提到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 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在这里是一个审判的开始，但是很可能这也是神用来预备新的天，将来整个世界进入新天新地一个完美的境界。然后在第六印的时候，就许多的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夫妇、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穴里面，向山跟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在神的心意里面呢，当他审判的时候，他愿意人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那么神呢要赦免他们的罪。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夫妇、壮士和一切为奴自主的，这个时候他们有些人却躲藏起来，躲藏神的面。假使你再往下看到第九章的时候，你发现七个号的审判，到了第六号的审判的时候呢，第二十节呢，他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好像是神的审判呢越来越剧烈的时候呢，这些不信的人呢，他离神呢越来越远，不但呢是躲避，还是继续去拜偶像。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甚至呢他们呢为了那些被杀的两个传道人的那个尸体呢，非常高兴，在那边互相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这是在第十一章的第十节，他说因为这两位先知成教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所以你看，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呢，假使他是粘土心里硬的话呢，太阳光照在上面，越照那个水分越少，它就变成越刚硬，那最后呢一碰它呢，它就整个碎掉了。但是呢，一个假使是心里是对的的人，他在神面前就好像一团蜡一样，你这个阳光越照在上面呢，它越软，然后呢就能够接受主，能够得救。希望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是一个谦卑我们自己，愿意来到公义的神面前，能够求他赦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而不是像那些粘土一样在阳光下面越照心越硬，离神越远，终至呢被完全的摧毁，在硫磺火湖里面受永远的刑罚。那么到第七章呢，就是剧终时间呢，好像就是说我们看一个很长的电影或是很长的戏剧的时候，它中间有一段休息的时间，为的是带出第二部分更好更高潮的地方。那所以这个剧终的时间是一个预备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剧终时间呢，我们看到什么样的预备呢？有14万4千个以色列人，他们呢受了神的印记。以色列的12个支派呢，每个支派有12000人，那所以总数呢一共有14万4千人。这里提到的支派呢，有提到犹大支派、流便支派、加德支派、亚瑟支派、拿弗他利支派、马拿西支派、西缅支派、利未支派、以撒加支派、西布伦支派、约瑟支派，然后提到便雅敏支派，少了一个但的支派。很可能是但支派呢，他们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第一个去敬拜偶像的支派。在四世纪的18章里面，这个但呢带了这个摩西的孙子叫做约拿丹，他们抢了米迦所做的神像，然后在但这个地方呢，他们就开始敬拜偶像。所以有可能跟这个关系呢，在启示录里面呢没有但的支派。那么增加的是哪一个支派呢？增加的就是约瑟的支派了，因为这里提到约瑟，又提到马拿西。我们知道约瑟有两个孩子，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所以约瑟在这里跟以法莲支派是一样的。那另外是马拿西支派，那约瑟等于是承受了长子的这个祝福，就拿了两份，但就不在这里了。当这个14万4千个以色列的支派设立以后呢，第七章的第九节提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然后他们就在神面前 跟着众天使一同在敬拜神。这些穿白衣服的到底是谁呢？第十三节呢，跟我们这样的回答，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呢，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护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这么大群的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同样的这个国，它是指着这个 nation， 就是指着这个民族啊。他说这些人呢，是从各民各族各方各语言里面出来的人，这些人呢，是曾经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的，换句话说，他们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他们的罪，所以他们是得到救恩的人。但是他们得到救恩呢，是不容易的，因为呢，从十六节很明显的看出，他们曾经饥饿过，曾经渴过，曾经受日头跟炎热的伤害过。为什么呢？因为一定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必须从人居住的地方被赶逐出去，所以他们呢，可能在旷野，可能在这些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躲避那些逼迫，因此饥渴炎热曝晒，流了很多的眼泪。但是神说呢，他们这些人呢，是在神的面前要永永远远跟主同在。所以这些数目呢，这些得救的人呢，就有非常的多。他提到说，这么多的人是没有人能够数过来，表示说呢，在大灾难的时候呢，有许许多多的人要在那个时候信主。那个时候信主的人呢，很可能会超过我们目前在这个世界上信主的人的速度。那我们会问说，是谁带他们信主的？特别教会呢，在第四章以后，假使约翰是代表我们的话，那这个教会被提到天空与神相遇，那么这些人呢，到底是谁带他信主的？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看到144000个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呢，当他们归向主的时候，愿意被神所使用的时候呢，神要用他来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呢做见证。出埃及记19章第6节本来就是讲到说，以色列人呢是做耶和华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以色列人一直都没有做，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接受耶稣做救主以后呢，他们真正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会带领许许多多不同民族的百姓呢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记得罗马书呢11章的第11节呢，他这样子提到以色列人，我且说他们，这里的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为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积他们花份。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所以以色列人现在不信耶稣呢，我们看到许多外邦人今天已经成为基督徒了，等到以色列人再愿意被神所用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为神所带来的丰收是非常的大。你知道磨这个钻石，以色列不产钻石，但是钻石的加工的牛耳是抄在犹太人的手中，还有很多的金融业，他们在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你可以知道是一个非常蒙神祝福他们的一个民族。一个犹太人呢，他们假使愿意呢归向神的时候，神可以使用他们。很可惜的，今天他们不被神所使用，哪一天他们愿意被神所使用，他们会给地上带来很大的祝福。第7章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当神使用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时候呢，这个支派呢为世界上带来了极大的祝福。